大家好，我们是 Sui on Sui Bo。 今天想听部好电影吗？我们最近重看了一部电影，很好看，然后越看越觉得哇，这一部真的是有人生一片，就是死之前一定要看一遍。
对，
是什么电影呢？就是2014年奥斯卡的一个大黑马，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哦，就是因为越来越爱你而得到就是奥斯卡历史上最年轻的导演，最佳导演的那个 Damien Chazelle， 他拍了这部电影，就叫做晋级的鼓手
Whiplash，
不是晋级的巨人哦，是晋级的鼓手。
但他这一定就是因为晋级的巨人的关系，他中文片名才会取这样。
对，应该是这样子。这个呢其实是他的第二部导演的作品，然后他也是这部电影让他成名。那这一部也是他根据他个人的故事自编自导的一个电影又词穷了
的作品
啊的作品。对，怎么这样说呢？为什么？因为他其实是当初Damien Chazelle 他在高中的时候，他那时候就有在一个爵士乐团里面当鼓手。
对，
然后所以他其中有一个老师就对他非常的严厉，然后也是呢会凶他说，就是你的鼓声是没有在他的
节拍上的
、所以他一直都有那个心理障碍，然后就把这个就是人生经历给记了下来，然后后来就把它写成那个故事。
OK， 好，那这个男主角呢他叫做 Andrew， 他是应该算是刚刚进入大学的就是一个年轻人哦。
对，
然后呢他的志愿就是要成为一个当代的鼓王、爵士大师，然后他就选择了这个全世界最知名的一间音乐学校去就读哦。然后一开始他只是在就是那种二三流的乐团里面去伴奏，然后甚至还不是首席哦。那但是有一次他在练习的时候呢，就被他们的那个学校里面的首席乐团的指挥叫做 Fletcher 给看见了，然后就留意到说，哎，这小子还蛮厉害的哦。那后来他就辗转的进入了这个首席乐团里面，一开始是当这个二线的鼓手哦。那但是就发生了一些还蛮有趣的事情，就让他把握机会就是崭露头角，成为了首席。但是这个过程非常非常的辛苦哦，因为 Fletcher 呢他顶尖是有他的理由的，他不止本身的音乐造诣非常的高，他也是出了名的严厉，那严厉之外不只是他的要求高，他的手段非常的残暴，我觉得可以用残暴来形容。
对，然后呢这个 Fletcher 他就是J.K. Simmons 所饰演的，
他就是凭着这一部片就获得了当年的奥斯卡最佳男配角。
对，然后他其实之前有演过就是经典的蜘蛛人三部曲里面那个报社老板。
对，
所以就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一个大光头，然后长得很高嘛，然后就是五官大大的，
对，
然后就是非常的凶，然后就是一个
演技非常的外放。
对对
对， 对，所以他在这里面演这个 Fletcher 呢，就有刚刚提到他要求很高，然后他对他的团员们呢所采用的方式，我们觉得很有争议。
好，那我们留在后面讲
哦。真的、哦、
那其实干嘛真的我们不是有
蕊
过吗？
讲出来
我们不是 蕊 过吗？为什么你要打乱我节奏？你有跟在我的节拍上吗？
No， I'm dragging。
好啦，那其实呢这部电影我觉得很特别的另外一点，就虽然它就是比如说里面的男主角是由 Miles Alexander Teller 所饰演的哦，就是 Andrew， 他是那个惊奇四超人里面那个男主角，
惊奇四超人。
然后他还演了分歧者嘛，那我觉得除了他们两位就是男主跟男配的那个精彩的 chemistry 之外呢，再就是 Damien Chazelle 因为他自己本身就当过鼓手，然后他也非常热爱爵士乐，所以他在这部片他其实找了那个他大学的室友来帮他做原创的配乐。
OK，
然后他里面呢就是当然就是除了有钢琴啊，然后也有爵士鼓啊，然后萨克斯风啊，然后小号长号等等。他里面蛮特别就是这一首歌也就是这部片的片名 Whiplash， 其实是那个学校他选择的，然后他刻意选这一首呢就是因为这个就是他以前上课的时候在练习的曲子。
对，
然后 后再加上就是那个他跟他同学啊就有谈好说他们要把那里面的鼓声分成好几种层次去打，然后所以他就可以就是有一种你如果听不太懂爵士乐的人，你乍看这部电影你会觉得说哇里面那个鼓声有一点太就是你知道节奏很急促，然后有点太那叫什么太震撼嘛、
okay.
就是会觉得有点跟不上他的节奏，因为会有点很紧张然后很紧凑，然后他说呢他是故意要呈现这种很疯狂很不和谐的感觉，
嗯，
因为他就是要去呈现男主角跟男配角他们彼此之间就是师生关系非常紧张
的那种张力吗？
对、嗯、然后所以他才要刻意用这种鼓声去就是营造这种气氛、
哦、我觉得张力是最能够形容这部电影的词、
嗯、
就整场戏你就觉得你是坐在那个椅子的边缘、
嗯、
然后好像随时可能都会有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就把整部电影就撕开，就他那个张力已经拉到紧绷到一个极致了、
哦、对
就好像随时东西 就整部电影就会炸掉这样
对
真的是非常的
而且我觉得这、哦、我觉得他们真的演得很好、嗯、而且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这个是雪塞尔他自己的故事，
对
所以他就写得很真实，就是那种老师逼迫你的那种紧张的感觉，
对
然后跟你想要达到老师的期待然后你也怕人家议论你的那种、
嗯
就是一直想要追求极致追
求
卓越对的那种感觉、嗯、那其实我们自己平常在家看电视看剧其实我们常常会找各式音响来搭配嘛，
对
那所以呢这一次我们就尝试说诶那我们现在在家弄了一台那个飞轮，然后就想说是不是应该要骑飞轮然后也一边看电影这样比较不会浪费时间、嗯不然我们现在看剧实在花太多时间，
对啊一个剧要追至少16集的话就要16个小时起跳，
对而且现在不追剧不行、
嗯、对
因为院线的就是院线能做的量它就是这样子、
嗯、
所以我们势必要看更多的剧来做解析嘛，
对
结果就发现说那这样子真的超花时间就一定要搭配做个运动所以我们就开始在找那个蓝牙耳机、
嗯、
然后最近就找到一款是那个一个台湾品牌叫做 X-Round，
我有在募资上面募资平台上看到他们、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
什么募资几千万是不是好那所以呢我们就找了一款叫做 Arrow 真无线耳机、
嗯、
那它就是一般的你能想象的那种蓝牙耳机，它会有一个盒子然后让你可以装回去充电，
对
然后它的那个耳机的设计呢就是它有一个斜角，
对
然后让你戴的时候就是不会卡住耳垂，
嗯，
因为平常就是我们戴蓝牙耳机通常就会觉得说欸 KK 的或者是你在运动的时候好像快要掉下来的感
觉，其实我的耳型也很奇怪所以我没办法戴苹果的耳机，
哦
对他的耳机虽然我还蛮喜欢的但是每次戴
是那种头是头的关系吗，
因为他头不能够换
那个
软塞对啊所以要么就是戴到我耳朵痛要么就是他一天到晚掉下来，
哦我知道你说那个一体成型硬的圆弧状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嗯
那个我真的戴不住欸，
所以我想应该很多人都没办法戴那样子的耳机吧，
对
对，
就是它一定要有一个软塞才行，
对啊然后就会它会有不同的大小不同的形状就是去符合每个人的特殊的耳道的形状跟大小啊，
嗯 嗯， 嗯那它其实那个我知道它 X-Round 其实还有出另外一款是专门给运动用的，
对
但是那一款还没有试用，然后所以我们因为先就是厂商他赞助我们这一款让我们试用嘛，所以我们就先试用看看这个如果我在骑飞轮的时候听起来感觉怎么样，
对
然后我们试用的第一部电影就是用那个
Whiplash，
对然后呢、嗯、就发现还真搭，为什么，因为里面那个鼓声啊、
嗯、
它是非常有层次的，然后我们发现我们这样用耳机听的时候就感觉它的那个就是没有延迟感这件事情就做得很好，
嗯嗯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它那个空间感也很好，就是很有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是因为我后来我有试着拿它去打电动，就因为延迟感其实如果你有在打电玩或电竞什么的话、嗯、那个非常重要，因为如果稍微延迟一下你就会发现画面跟声音会对不起来，那、
哦、
尤其打电动常常会有一些比如说打击感或者是射击，
哦你一开枪你就要听到声音，
没错所以如果有延迟感的话就整个感受就会大受影响，所以它这个是几乎上你人是没有办法察觉到的，
哦对就哦就是人耳没有敏锐到可以去分辨那么细，哦那其实在那个电影里面我们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片段应该就是 Fletcher 他在就是乐团面前然后激励 Andrew 说你
那段超贱，因为他前面他还先 故意就是示好说啊，你今天第一天来，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 还故意去探他说，哎，那你爸是做什么的？你妈是做什么的？哦，所以家里没有音乐家咯，那所以都是白手起家咯、嗯、
对，然后 还
说没关系，
介绍他
今天就是放轻松，放轻松。然后结果上场的时候就开始火力全开，
嗯，
就开始针对说，哎、啊，你现在到底是在拖延还是在抢拍？
他就讲说 ，Were you rushing or were you dragging？
对，
你是抢拍的还是落拍的？
对，但是重点是我们根本听不出来。
对啊，对，就是他每一次打不同的，其实老实说我
们都说都一样啊，啊，就随便你在讲，就他的目的就是下马威，
对，
他就是要刁这个 Andrew。
对对，
可是我就觉得他前面先这样子示好，然后让他降低心防，后面再来一个，这我觉得真的很狠。
其实我觉得，
而且他还拿他套他的话，比如说他爸是高中老师、嗯，然后他妈小时候就抛家就离开，他拿这个来羞辱他。
对，
我觉得这真的很过分。
没错，他还讲说哦，难怪你妈妈会离家出走。
嗯，
的确是啊。其实我觉得 Fletcher 这个的确这部片他很大的一个争议点就是最后 Andrew 他的确在舞台上表现得非常好、
嗯、
而且还把主导权给拿回来了，反而是 Fletcher 要听他的指挥，然后由 Andrew 他的鼓声去主导整个爵士乐团的表演。
真的说 I'll kill you 超帅，
对，那个真的很帅。那我们就常常就在讨论说，那到底 Fletcher 用这样子的手法、
嗯、
是不是最后 Andrew 的表现是他激励出来的？
我觉得是，今天如果没有 Fletcher 这样子去逼他，他是不可能会有最后在那个舞台上面这样子的表现，
嗯，
但是这不代表 Fletcher 的做
法是
对的，
嗯嗯嗯，
这个其实我然后 Fletcher 的不只是他会用言语侮辱，甚至还有暴力倾向，他会打人，
对，
这些当然都是不可以的，
他还扔，我忘了是扔
椅子啊，
还是哦，对对对，
椅子、啊嗯，对不对？可是我觉得他最过分的，他是用恶性竞争这件事情，
怎么说？
这是我最不能接受，就他会同时找好多个备用的。
哦、对，
的鼓手，
然后让三个人同时都坐在那个位置，
对，然后他可能今天觉得你好，他就会直接把原本的首席就直接换掉，然后还也事先都没有沟通哦，就直接跟原本的首席讲说你在干嘛，今天我们正式要练哦，没有时间给那个后辈的、
嗯、
所以那个原本的首席就觉得莫名其妙，哎，我是做了什么，我原本好好的，你怎么今天突然就让我做当后辈，然后让我原本的那个后辈就来取代我的位置，然后还要我帮他翻乐谱，
对，
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但是呢，可能隔天又突然又换了，
嗯，
那男主角可能已经是首席，他就找了第三个人，
对，
然后说哦，我今天要来取代你。
他就是要维持那种就是战战兢兢的感觉，
危险平衡嘛。
然后所以他才可以确保说这个乐团的表现是最顶尖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危险，
嗯，
我自己就曾经遇过。我以前在当业务的时候、嗯、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在打纽约的市场，美国纽约市场，然后就同时派了很多的业务出去嘛。那有一个客户呢，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切入，就他有自己的供应链，然后他有自己的店面，他等于是一条龙，他甚至还有代工，
嗯，
因为我们那时候做摄影机嘛，所以他有自己代工的品牌，他有店面，然后他还负责算经销，就是卖给其他的小店面、
嗯、
所以你要成为他的供应商是非常非常的难、
嗯、
然后之前我们的好多个业务做了好多年都没有成功、
嗯、
后来我就是第一个他们跟我们正式下单的业务、
嗯、
就是我成功的让他跟我们下单，但是没想到后来回到台湾之后，我们就是在过说诶，这一次大家的这个进度怎么样，然后要重新分配客人嘛。那当然想说如果是我谈下来的，然后我本来也负责美国的业务，理所当然这个客人应该就要给我负责。那但是我那个时候我是新加入负责美国的、应该不是说我新加入，就是美国 team 的主管是新被调进来的、
嗯、
他原本好像是负责东南亚，
嗯，
反正 whatever， 就他就跑来带着他的团队就重新开始负责美国，所以我就变得归他管。
哦，他有点空降，
他有点空降，然后但是是带着他原本的团队进来、嗯、所以那天在总经理的会议室里面就聊到这一个客户的时候，
嗯，
然后说这个客户是谁要接，他竟然就马上就拱了他的原本的那个子弟兵说哎，这个就让你接吧，
嗯，
我当场就傻了，
嗯，
因为这是我谈下来的，而且我原本就是负责美国业务，
对，
那对方不是，
嗯，
他原本不是负责美国的，
嗯，
那就只是因为是一个很大的客户，然后很好的 案子，所以他就马上就要转给他自己的手下，就很明显就是
为了要，我觉得很粗糙欸，
就是要插旗。
对，
但是我当然就觉得不能接受，然后我就直接当着总经理的面就直接表达我的不满，说不行，这个客人我最了解，然后我们也是第一次跟他合作，不能这么快就换窗口。那当然当场闹得不是很愉快啦，那最后还是归我。
你有拍人家桌子吗？
我没有，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桌，他是茶几，
你没办法拍，哦，你没办法拍，太遥远了。
对，下次再跟大家讲我拍桌子的事情。
哦，虽然很爱拍桌子 哦，我都被他拍过，
而且都是拍长官的桌子。这我要检讨，不可以这样子啦。嗯，但是年轻气盛嘛，嗯，反正 anyway， 就是后来虽然这个客人还是我负责，可是我后来有被总经理就是有小刁一下，说我不能这么抢。
嗯，
但是我非常不能接受这样子，因为这真的是恶性竞争，把我到时候，因为我能够理解 Andrew 那个时候他就是已经成为首席了，
对，
可是因为老板他要做这样子的区隔，就是为他自己的利益也好，或者说要你说讲好一点也是激励，他就硬是另外找了一个人要来做你原本做的工作，或者把你的功劳分给他们。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公平的。
嗯，
而且我认为 Fletcher 的做法只有在非常非常少数非常非常特定的情况之下才有效。
嗯，
他才能够逼得出一个 Andrew， 但是我觉得 99% 的情况之下都是会有反效果。
嗯，
电影里面不就有演他其实之前就有逼死过一个学生，
对，
就是因为受不了他这样子的不管是言语暴力还是这种恶性竞争也好，反正最后就是走上绝路。
嗯，
所以其实是证明说 Fletcher 的做法是有很大的缺陷的。
嗯，但是他追求卓越的这个态度还是值得赞赏。
我觉得是啊，追求卓越这个是每个人都应该要有的心态。
嗯，
可是我觉得手法跟手段真的要好好的去。
但你知道我自己以前在公司的时候，就是我有大概下面有4到6个员工的时候，嗯，我那时候也是会有时候会
丢椅子吗？
不是，有时候也会运用这种方式去让员工跟员工之间保持一个好像平衡关系。
但这不叫平衡欸，
就譬如说有一个员工他是可能叫做品牌副理，
嗯，
然后另外一个他是那叫什么 trade marketing， 是通路副理好了。
对，
那他们两个其实是算是同一个 level，
对，
然后他的工作量也差不多，可是我有时候会刻意让他们的工作有一点 overlap， 或者是刻意有时候会让 A 他去 B 那边负责一点东西，然后 B 来 A 这边拿一点东西。嗯，然后我这样子的目的当然就是说出发点当然并不是说刻意故意让他们两个有那种
竞争心态。
对，竞争心态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说这样子我最安全，就是我最保险。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如果假设 A 他突然想要离职，或者是他休假还是怎么样，就是另外一个一定补得起来。
okay.
就是他会知道对方在做什么，他不会永远都只知道他自己的分内工作，他会有一个随时可以帮对方 back up 的一个opportunity。
哦，那我觉得还是我们讲的有一点不一样啊。
对，我还没讲完嘛，
okay，
你先听我讲完。但是呢，同时间我觉得因为他们会互相有一点互相踩线的这件事情，所以这样也可以让他们有一种就是这是我的地盘。
哦，
可是我老板却让另外一个人可以来我的地盘撒尿。
对，
那这样我要小心一点。
但
是
你是双向，就你没有偏袒一方。
没错
okay，
我是双向的。
okay，
然后就会说那我要小心一点哦。嗯，我不要让他有机会去见缝插针。
嗯，
或者是有机会在我这边反而表现比较好。
对，
然后把我什么东西给拿走了，就是我会刻意有点营造这样子的紧张感。
嗯，
对，可是我然后的确在开会的时候我也会，如果有时候会称赞 A 多一点，
对，
我一定会确保下一场尽量我会找 B 的其他事情来称赞，即便他的事情没有很多可以称赞。嗯，我也会去想办法称就是你知道就是生多一点东西去称赞他。
OK，
那这样子我才可以让 A 不会太屁股翘太高啊。
嗯，
你懂我意思吗？
然后 B 也不会受伤太重这样子。
没错，那这样子 才可以是一个维持一个良性的互相竞争。
嗯，
而不会是 A 他可能就觉得，欸，他自己很了不起，然后他反而还会来怪你说那怎么那么不公平，那我是不是应该拿多一点钱，拿多一点 bonus。嗯，因为我可能能力比他好。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不一定不能做。
嗯，
但是就是手法是要比较小心。
但是那有没有擦枪走火过呢？
我忘了耶、如果 A 你正在听，你应该知道我在讲你。
但是你明显就是比较喜欢 A 啊。
哦，当然，
对不对？
当然啊。但是我觉得那个也是啊，对，那个就题外话啦、嗯、可是就是势必我那时候在做的时候，我还是想要想办法把它就是让两个人是平衡的。
OK， 所以我觉得你的出发点就是以经营的角度来做这件事情。
对对对，
因为你的最终目标，你当然除了是希望说两个人都能够进步之外，
对，
你还是希望说你的 team 不会有意外发生。
没错，
比如说今天如果 A 不行了，你 B 能够替补。
B 可以立马
Fletcher 其实他原本是有这样子的用意，就是他们为什么鼓手要有、候补。
对，
他其实你看为什么 Andrew 一开始能够上位、就是因为他们原本首席的乐谱不见了。但是乐谱不见其实是 Andrew 搞弄不见的、虽然他不是故意的，
对，
就是那个首席把乐谱给他，然后 Andrew 就
随手就放在
椅子上，他去喝杯饮料，然后放在椅子上，然后结果就不见了。
然后我们猜测根本就是 Fletcher 拿走的，
很有可能是 Fletcher， 但是没有证据。
对
对，但反正不管怎么样、就是因为没有了乐谱，然后呢那个首席他没有记谱的能力、他没有办法把谱背下来、所以在那个当下他没有办法演奏。
对，
然后那当然 Fletcher 会觉得那现在怎么办？
对啊，风险很高啊，
我不能没有鼓手嘛。然后 Andrew 就把握机会说我背起来了、然后我有在上一次之后我练习很多，就是进步很多，然后 Fletcher 就给他这个机会，就让他一炮而红，就上位了。
对，我们看这一点是觉得其实是真的蛮符合我们平常在职场上的经验跟感觉、就是机会真的是留给准备好的人。就虽然听起来真的好老派哦、然后好老生常谈哦，但是事实上就是如此、
对啊，你看如果今天 Andrew 同样的他也没有背谱的能力，或者说他经过上一次的练习之后他并没有进步，好，今天同样发生首席没有谱，他要上台他打不好，他一定打不好。对，那机会都是同时存在，但是因为 Andrew 没有准备好，所以他就没办法把握到这个机会。
对，
对不对？
其实我看 Andrew 那么拼啊，你还记得他在里面还曾经
打到手都
流血，在
最后
把血滴在那个鼓面上面。
哦、是贴了一层又一层的那个 OK 绷。
对啊，
那后来还直接撞车，然后还要爬出来。
他那个真的超戏剧化的耶，就是他应该是忘了带鼓棒，是不是？
就是他睡过头，这个是他自己不应该。然后睡过头之后呢，他车子也赶不上，坐公车也赶不上，他只好去租车。但是租车到了之后才发现，哇，他的那个鼓棒又
留在
租车公司，他又得要开回去。然后但是就是因为赶时间，他就没有注意到交通，就出了车祸。但他还是从车祸现场爬出来，然后头破血流，
然后全身是血的，
对，然后他还跑到那个会场去，然后在舞台上面，然后就是准备要打鼓，然后全身在那边发抖。但是不得已就是真的是昏倒，然后就因此而退学这样子。
对、退学，
对啊，他被退学啊。但是他是因为他在当场就是骂那个老师，因为他就说你不能
哦、因为他攻击老师，
对，因为他就不让他打嘛，他这个样子怎么能打呢？所以他就让他原本的后辈来要替代他打，然后他就觉得说我已经为你付出了这么多，我连命都可以不要了，然后你怎么可以不让我打？所以他就攻击了那个 Fletcher， 然后就导致他被退学。那但是呢，后来也是因为Fletcher 之前的这个种种作为，就是逼死了一个学生这件事情就爆出来了，所以调查委员就来找 Andrew，就说哦，你有没有什么料可以爆？然后 Andrew 就讲出了，就是有点像是作证的意思，就是说的确 Fletcher 有做一些这样子不好的事情去对待他的学生们哦，然后就导致 Fletcher 也被炒鱿鱼，就是也失去了教职的工作。
但是我觉得 Andrew 的出发点他其实并不是为了要复仇，他其实是那时候他爸爸特别叮咛他说我们是要确保说不会有其他人跟那位
受到这样子的
对
待
跟那位学生一样。那他一定 Andrew 也是回想到他之前被老师扔椅子，然后以及后续的一大堆作为，
对，
他当然就觉得说这个心灵很受伤嘛，所以他不能让其他同学也遭受要到同样的遭遇。
对啊，
所以他才去作证，否则我觉得他其实并不是为了要复仇，
应该不是。但是你看他应该也会觉得说我都已经为老师这样子了，然后结果他非但没有关怀自己，然后反而只是说为了自己的表演自己的比赛，所以就要把它换掉，就等于是完全无视他的付出。我觉得这一点是让 Andrew 最不能接受的啦。
其实我觉得另外一方面，我觉得那个 Damien Chazelle 他把这个剧本写得很完整，是因为他让那个 Andrew 有一个很深厚的一个 角色的故事，去支撑他说为什么他会有这样子那么强烈的上进心。
嗯，
其实他们家是一个一般的小康平凡家庭，
是。
然后他爸爸是高中老师嘛，那他妈妈离开了，所以他跟他爸的感情其实还蛮 close 的，
是，
都还会一起看电影啊，或者一起出去玩。那他爸爸其实并没有太逼迫他说，哎，你在学业上面或者是在音乐的成就上面要怎么样，
嗯，
反正都是他自己逼迫自己。那我觉得有一场戏特别的印象深刻，就是他跟那个 Andrew 他跟他爸爸去，应该是去他叔叔家吃饭，然后他的可能堂兄弟也在那边嘛，那他的堂兄弟好像就是打球的，然后是那种明星球员，很厉害，
嗯，
那所以他就发现，诶，每次家族聚会在聊天的时候，他爸爸想要就是称赞一下自己，那他的叔叔立马就会把他的儿子再搬出来炫耀，
嗯，是，
然后导致 Andrew 就会觉得他跟他爸爸一直在家庭里面好像就是被打压，然后好像就是一个
瞧不起，
对，就是没有什么用的两个人，所以他就会很希望让他爸爸骄傲，
嗯，
可是不止如此，他反而是更希望他可以真的争取到一个就是叫得出来的一个名号或者一个成就，
嗯，
然后让他可以直接打脸那些亲戚们。
对，所以那一幕你看他其实后来不是被 Fletcher 整吗？
对，干嘛干嘛
突然少了一个音准对，他不是被 Fletcher 整，然后就上台，就因为 Fletcher 跟他说要表演 Caravan，就表演一首歌，然后这个后来上台表演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就在场上不知道干嘛，就是有很丢脸的样子，所以他一开始是很难过很狼狈的离开舞台，然后他爸爸一看到状况不对就马上从后台去就是拥抱他，就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哇，那一幕
其实他爸爸真的是蛮就是很健有很健康心态的一个爸爸，欸，
嗯，
就是那个 Andrew 他在跟他叔叔呛虾，然后跟他的堂兄弟在比较就是谁的成就好的时候，其实他爸爸是很内敛很谨慎的人，他就觉得说你没有必要这样子去，
不需要去跟人家争这种虚名啦。
对， 對，
啊，
對， 對， 對，
重要的还是就是真正关心你的人，
然
后你自己开不开心，
对，然后以及你自己的实力，支撑你可能成为一个就是在某些领域有成就的人，那就 OK 了，就是你没有必要一定要获得某一些人的赞赏。
嗯，
那其实这个让我联想到就是之前这个 XRUN 的行销的团队他们在找我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先用 email 来 approach 我们嘛，
对，
然后我那时候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我很怕病毒很怕细菌所以像蓝牙耳机它就是需要放到耳朵里面嘛，所以我就直接回信跟他讲说，那拜托可不可以给我们一副是
全新的，
因为就是我有点怕脏这样子。然后他就跟我，因为他们就没办法，因为他们现在就是就是在
只有 prototype，
对 prototype， 所以他就是可能就那几款，所以他去譬如说试用还是他们在检测的时候一定是会有人带过，不可能没有人带过，所以那时候他们就很可爱，就说没有关系，那我们还是寄给你，可是呢就是我们会附上一些消毒的用具给你结果你知道我箱子打开之后我就看大概十几二十包那个酒精棉片就一看就知道很像是临时去药局里面买的，
但是就非常用心，
真的很用心啊，因为他就等于是他就很担心，他知道我会怕，然后所以他就还附上那些酒精棉片那其实我自己也可以消毒啊，但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在这一方面就觉得真的是很细心，
嗯，
然后后来就是他们因为其实我也不太懂这种什么蓝牙耳机或者是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所以呢他们就还特地跟我约了时间，然后要打电话给我，然后就跟我过一个 PowerPoint， 然后就是仔细去介绍他们的那个耳机的特色啊等等，结果就是每一页我都讲得好细哦，就是然后听得出来他们就是非常有热情，
对，
就对于自己相信的事情他投注了100%的心力，然后他也希望可以用最简单直白的话，然后去翻译给人家听，
对，
然后所以他就大概跟我那一通电话，我就觉得说哇塞这两个大男生实在是太可爱了就是真的是很用心的一直在讲解产品，
嗯，
然后还有我后来在写文案的时候也在那边想说哦就是不能字数不能写太少，哦，不然会对不起他们用心
讲了半小时然后你两句就写完，
对对对，不能这样子 好，那所以苏央今天是不是有准备金句要送给大家？
有，这一部其实我们感受蛮多的、哦、之前其实、嗯、我自己当初刚看完的时候的一个感受是鼓励跟打击之间存在的一条看不清楚的线、哦嗯、因为很多的时候的确我们会觉得我们在鼓励某些人，但是可能他的心态或者是说他的经历甚至当下的感受都会让我们的这个鼓励变成了打击，因为可能我们会讲一些比较直白或者比较直率的话，但是人家听在耳里可能会觉得说有点难受。但是后来呢，其实看完了电影或者说我们在重看之后发现 Fletcher 其实他的做法手段虽然是有争议
有点极端，
可是他的确追求卓越的心是、
嗯
值得是非常值得敬佩的，而且的确在那样子的领域哦，可能在音乐这边顶尖拔萃的人真的就是只有那一两个、
嗯、
那你也的确要用这种非常极端的手段你才有可能够激发出这些人的这个潜力哦。所以我们后来就再帮他写了一个说不要害怕犯错，只有当你停止犯错的时候你才需要警惕，因为这代表着你已经不再学习或是停止进步哦。
嗯，
因为这整部电影里面我觉得有一个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台词，他说英文里面有两个字是最具杀伤力的，叫做 good job、
嗯、
就是做得好。
嗯，
这个是 Fletcher 告诉Andrew 的一句话哦、
嗯、
就说如果我今天夸你说 good job 做得好，你就会满意，然后你就会停止努力、
哦、
你就会不再进步、嗯、所以我觉得至少在这个方面我觉得Fletcher 的用心还是值得我们去学习，但是手段呢千万千万不能够这么的偏激。
嗯嗯，好哦，
好。
那在今天的讨论之后呢，我们会分享这个 Arrow 真无线耳机它的购买连结在音档的说明底下，那大家可以在里面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也有一个就是专属于我们粉丝的折扣码 Lessons L-E-S-S-O-N-S， 所以你在购买连结里面只要输入这个 Lessons那就可以有获得另外的折扣。
嗯哼，
那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这款耳机。那我自己试用是觉得还蛮不错，就是它的那个低延迟的效果是蛮好的。
对，
嗯，
音质当然没话说。
对，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喽、嗯，
拜拜。